这里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7月20日22点整，巴黎时间7月21日0点整，北京时间7月21日早晨6点整。首先请听新闻提要。中国发大水，网民质疑领导人在哪里，专家呼吁调查三峡大坝真相。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经济如不转变方向，可能永远无法跻身富裕国家行列。华盛顿指控中国在南海骚扰他国，有如恶霸。美德关系再降温。非洲杯阿尔及利亚夺冠，巴黎相接，民众欢腾。刺杀希特勒未遂事件75周年，德国向谋杀组织者致敬。人类登月50周年，三名宇航员升空，飞向国际空间站。伊朗不理睬，国际呼吁继续扣押英国邮轮。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安德烈为您报告国际新闻。这几天习近平访内蒙，汪洋访新疆西藏，据说这是中共即将召开北戴河会议的信号。领导人上北戴河休闲务虚前做点调研，但是中国华南华东西南多省正在发大水，不少人问领导人为什么不去亲临现场体恤灾民，官媒也对水灾报道甚少，绝口不提伤亡数字。6月底以来，中国南方多省市遭遇特大洪灾，中国官媒7月14日引述中国水利部官员的说法，中国已有377条河流超过洪水警戒线，全国16个省市已发布15000次山洪灾害预警。据指出，湖南湘江多处决堤，数百乡镇被水淹。从社交网络灾民贴出的照片和视频看，村庄淹没，房屋倒塌，河上漂浮着尸体，许多灾民等待着救援。领导人不见踪影，官媒对如此大的洪灾也漠不关心。7月16日，一篇署名大厨爹写的题为如此严重的水灾，官媒为何不报道的文章在网络疯传。文章写道，如果不是自媒体的各种报道，不是有那么多的视频在网上流传，我们根本不知道江西湖南发生了大水。在这个时候，有不少网民怀念起前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前任总理温家宝前线视察灾情、指挥救灾、关心灾民的事。网络上广泛流传着一组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1998年南方发生特大洪水亲往灾区救灾的照片。当时的领导人做这些事的时候，就有过这是做戏表演的议论，现在照样有这样的评论。但北京学者荣建表示，我不觉得这是作秀，这是当国者的应有姿态。古代遇到大的旱灾水灾，皇上或者要亲自向老天祈祷，或者要下罪己诏。另一位网民认为，不管作秀与否，还是能够说明那会儿他们还是在乎民众对自己的看法，当下权力傲慢的已经不把民众放在眼里了。德国舆论认为，华盛顿与柏林的关系跌到了低谷。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丹兰发来的报道。德国舆论认为，华盛顿与柏林的关系跌到了低谷。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丹兰发来的报道。
据慕尼黑水星报报道，华盛顿和柏林的关系跌到了一个新的低谷。特朗普对德国增加军费不利很不满，而默克尔则对特朗普有关右移民背景的民主党议员的言论明确表示了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正在进行竞选游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登台演讲中，他向默克尔喊话，要求德国承担在北约组织的责任。他说，我说安吉拉，安吉拉，你必须买单。根据北约协定，成员国必须到2024年将军费增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2%，但德国从来没有追求过这一目标。2024年的军费计划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5%。 默克尔则在另一件事情上对特朗普表示了批评。特朗普口头攻击美国国会一些有移民背景的民主党议员，对他们对美国的忠诚表示怀疑，要求他们离开美国返回自己的家乡。但这些议员大部分是在美国出生，是美国公民。 默克尔就此于周五在传统的夏季记者会上表示，我坚决和这些攻击拉开距离，我感到我和这三名受到攻击的女性团结一致。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今天有关三峡水库的消息，有观察人士指出，在这个多事的夏天，三峡大坝变形的消息突然成了中国舆论关注的中心。但在当局的紧急应对之下，这个重大新闻像流星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一个重大的疑问挥之不去，当局是否在掩盖什么？三峡建成前后似乎一直带着一个难以告人的原罪，就是禁止一切探讨，把一个涉及数亿人生命的问题变成三缄其口的禁区。官媒的任意报道更加重了人们的怀疑。2003年新华社报道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的洪水。新华社2007年5月7日报道改口，三峡大坝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2008年10月21日新华社报道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2010年7月中国央视引述专家称，三峡防洪能力有限，不要把希望全寄托在大坝上。三峡水库好像是一个梦，随着时间美梦变色。现在随着湘江、长江流域发大水，舆论对三峡蓄洪排洪的能力及对周边的影响及三峡潜在的危机的质疑再次掀起。中国法学家贺卫方近日呼吁，念在长江中下游数亿生命性命的份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真该组成特别调查委员会，对坝之吉凶利弊作出专业公开且权威的审查，此乃危在旦夕的大事情啊。美国周六表示，对于报道提出中国干涉他国南海石油与天然气活动表示关切，特别是在越南伸索主权的海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中国一再针对南海其他伸索国能够开发的挑衅行为，威胁区域能源安全。发言人表示，正如国务卿蓬皮奥今年三月在休斯顿一场演说所表述的，中国采取强制性措施阻挡邻国进入这一价值25000亿美元的能源储备地区进行勘探和开采作业。美国指控北京利用海上民兵威胁施压并恐吓其他国家，破坏区域和平与安全。周五，越南政府首次指责中国海洋勘探船在中国海警船护卫下进入了越南水域，河内当局要求北京立即从这一水域撤出所有的船舰。中国并未证实其勘测船进入了两国争执的万安滩水域，但提到这一海域处于中国主权管辖之际。下面请听一则体育消息。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2019年非洲国家杯足球赛现已落下帷幕。法国首都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上周五晚充满了欢呼的人群。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在现场见证了这一喜庆的场景，请听尼古拉的报道。
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2019年非洲国家杯足球赛现已落下帷幕。法国首都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上周五晚充满了欢呼的人群。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在现场见证了这一喜庆的场面。据本台法语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周五晚在2019年非洲国家杯足球赛决赛结束后，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上充满了欢庆的人群。尽管赢得胜利的一方是阿尔及利亚，但许多旅法的塞内加尔民众也在一起欢庆。就此，请听本台法语记者从现场发回的部分采访录音片段。一位阿尔及利亚民众在接受采访时把足球与政治联系到了一起，他说，人们为是阿尔及利亚人而感到骄傲，这是阿尔及利亚当前所发生一切的延续，人们为了自由做了如此之多的斗争，而今足球队赢得了胜利，这存在政治含义并非偶然。塞内加尔是周五晚这场足球赛的输方，对此一位旅居法国的塞内加尔人也接受了本台法语记者的现场采访，他说，人们玩弄得很好，但很遗憾今年不是我们，然后必须祝贺他们，他们值得庆贺，总之是非洲赢了，人们把希望放在塞内加尔赢得非洲国家杯的那一天，一切都很好，一切都结束得很完美，塞内加尔万岁，阿尔及利亚万岁，非洲万岁。 以上是本台法语记者周五晚发自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现场采访录音片段。在埃及首都开罗，2019年非洲国家杯足球赛最终是阿尔及利亚以1-0在决赛中战胜塞内加尔后落幕。
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加勒比海国家行程结束，结束前蔡英文在圣路西亚表示，台湾将基于人道原则对待来台寻求庇护的港人。蔡英文回程途中20日在美国丹佛市与美国参议员贾德纳会晤，双方讨论了香港议题，认为有共同价值观的美国与台湾应该在台湾议题上有更多合作。这是蔡英文此次出访第二次访问美国，上一次是7月11日至13日在纽约过境。蔡英文在纽约会见了美国各界的政治人物，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了演讲。这一次回程呢，将在丹佛停留2个晚上。下面请听一则有关中国的经济消息。中国日前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经济增速降至30年最低。华尔街日报周五发表评论分析，中国有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失去了功能。也许中国经济短期内不会陷入衰退或面临危机，但如果不转变方向，中国恐怕永远也不会富有。中国第二季度 6.2% 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为30年新低，但作为中等收入国家，这样的成长仍然很不错。不过官方数据可能美化了经济状况。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胡英尧共同主持的研究指出，中国人均所得可能比官方数据少1/4。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谢长泰与三位合作者的研究指出，从税收等数据推算，中国2010年至2016年经济增长率比官方数据低 1.8%。分析指出，中国虽然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 GDP 却比台湾、韩国与日本同阶段逊色。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公布的数据，按照购买力计算，台湾人均 GDP 为55244美元，远高于中国的19519美元。分析指出，由于中国模式的缺陷，国企扭曲投资并压制生产力，从长远看，中国人均 GDP 恐怕无法复制台湾、韩国与日本当年的成长缺陷。1969年7月20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登上了月球，全世界15亿人观看了这一壮举。当阿姆斯特朗左脚踩上月球表面，他说出了那一句至今全球回荡、激动人心的话：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今天美国及全球许多地区都在庆祝这一事件，而美国航空航天局正在重新的动员国家力量，准备重新征服月球。今天还有一些国家跃跃欲试，准备登陆月球，中国就是其中一员。为此，中国加速了月球征服计划。周六也是德国军人刺杀希特勒未遂75周年，德国在星期六向刺客致敬，特别向颇具争议领导这一暗杀行动的纳粹德国陆军上校克劳斯·冯·斯陶芬贝格伯爵致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举行的仪式上对新征的士兵表示，有些时候不服从就成为不可推却的义务。斯特芬贝格制定的女武神谋杀希特勒行动涉及数千军人和平民，是一起最为著名的抵抗希特勒纳粹政体事件。刺杀行动失败后，政变计划破产，希特勒只是受了点轻伤，斯陶芬贝格上校和另外三位参与者当晚被枪毙。尽管多国周六呼吁伊朗释放其没收的一艘英国邮轮，但德黑兰仍然无动于衷。周五，伊朗共和国卫队以违背国际海洋规则名义扣押了一艘挂着英国国旗正在穿越霍兹海峡的邮轮。这一行动是在英属直布洛陀最高法院决定对一艘伊朗邮轮延长扣押30日几小时后发动的。英国怀疑这艘伊朗邮轮违背国际禁令向叙利亚输送原油。英国外交部已经传唤伊朗驻伦敦公使表示抗议伦敦，并要求英国船只在短期内不要经过霍兹海峡。德法两国敦促伊朗尽快释放英国邮轮，指新的紧张升级对地区安全十分有害。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国际新闻。听众朋友，这里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请听由方华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伊朗扣押一艘英国邮轮，此前美国又击落了一架伊朗无人机，这些都使得海湾局势更加紧张。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周六报道说，被伊朗革命卫队扣押的英国邮轮斯坦纳帝国号现在已经抵达阿巴斯港。此前英国外交大臣亨特表示，对伊朗扣押英国邮轮无法接受。伊朗当地时间20日早些时候，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和海事机构负责人表示，斯坦纳帝国号曾与一艘伊朗渔船相撞，目前邮轮及其23名船员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伊朗方面已经启动针对撞船事件的调查。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日发表的声明称，悬挂英国国旗的斯坦纳帝国号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没有遵守国际海事法规而遭到扣押。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和海事机构负责人称，英国邮轮现在停靠在伊朗阿巴斯港，23名船员将留在邮轮上直到调查结束。英国稍早表示，正急切了解斯坦纳帝国号邮轮的情况。斯坦纳帝国邮轮当时驶往沙特阿拉伯的港口，行经波斯湾入口处之后，突然改变航行方向。英国政府当天就斯坦纳帝国号邮轮被扣事件召开紧急内阁会议。此前，英国外交大臣亨特表示，对伊朗扣押邮轮无法接受。他在接受英国电视台采访时说，英国不寻求诉诸军事手段，而是希望通过外交方式解决此事，但他同时强调，如果事情得不到解决，将有严重后果。也有分析指出，伊朗扣押斯坦纳帝国号是对英国以牙还牙的报复行动。今年7月4日，直布罗陀当局在英国海军协助下，以违反欧盟禁令为由，扣押了伊朗的格雷斯一号。伊朗方面则否认违禁指责，要求立即释放被扣押的该邮轮，并警告英国不要玩危险的游戏。7月19日，直布罗陀当局最高法院裁定延长对格雷斯一号的扣押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在离开白宫前向记者们说，我们与英国有密切的盟友关系，我将与英国合作。特朗普表示，伊朗总是在制造事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马奎斯说，我们了解到伊朗部队扣押了一艘英国邮轮的消息，并说美国将继续与我们的盟国和伙伴合作，针对伊朗的恶行，捍卫我们的安全与利益。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布朗19日表示，伊朗扣船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空中巡逻，更多巡逻机正在相关的国际水域上空监控局势。本周四，一艘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一架伊朗的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这架无人机飞离到了距离美国海军全势号军舰900米的范围内。他说，无人机被立刻摧毁，这是伊朗针对国际水域运行船只的许多挑衅和敌对行动的最新一起。美国保留捍卫我们的人员、我们的设施和利益的权利。伊朗外长扎里夫则回应说，他不知道周四在霍尔木兹海峡有一架伊朗无人机失踪。美国前不久还指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用水雷攻击了几艘邮轮。伊朗否认对通过海峡的船只发动过水雷袭击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经在今年6月20日击落了一架美国的无人机，称该无人机进入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领空。据沙特通讯社报道说，沙特国防部19日宣布接受在沙特境内驻扎美国军队，这是美军时隔16年之后再次进驻沙特。沙特方面称，此举旨在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沙特通讯社引述沙特国防部发言人的话说，基于沙特和美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且他们有意加强可以维护区域安全和稳定性的各方面能力，沙特国王已经批准让美国军队再次驻扎。法新社报道说，沙特自2003年以来没有美军部署，因为当时与伊拉克战事结束后，美军已经撤离。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美国与其他国家组成的国际盟军展开沙漠风暴行动，美军驻扎在沙特长达12年之久。伊拉克战争军事行动高峰的时候， 多达200架美国军机驻扎在沙特的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在沙特的军事总部每天要处理2700件事务。英国方面，此前英国国防部曾于本月16日宣布，英国将派第三艘皇家海军的战舰到波斯湾。英国的邓肯号驱逐舰已经在波斯湾，在巡防舰蒙特罗斯号与巴林附近维修时执行任务，今年稍晚将派出巡防舰肯特号。根据媒体的报道，肯特号将在今年9月驶往波斯湾。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聚焦人类登月50周年令人屏息的12分钟。2019年7月20日刊发的法国主要报刊当中，多以人类登月50周年为封面，进行大篇幅回顾1969年的阿波罗11号登月事件。乌克兰议会选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紧张关系等也占据国际版面的重要位置。在今天的法国报刊摘要当中，我们为您选取《费加罗报》和《解放报》的月球纪事做综述。距离1969年7月21日人类首次登上月球已经过去了50年，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阿尔德林的名字成为人类探索太空漫漫长路当中一个重要里程碑式标记。费加罗报在今天的头版头条中表示，50年过去了，当阿姆斯特朗并不清晰的嗓音、个人一小步、人类一大步以及从月球传回的模糊画面深深地烙印在现在必须有至少55岁才大概能回忆起来的人们的脑海当中。而今的月球争夺正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开展，唯一的不同是中国替代了当年的苏联。在社论中，费加罗报写道，星条旗飘扬在月球上，那也许曾经是美国认为自己最强大的时刻，而今谈论重返月球，当然是为了世人的尊崇，为了科技的竞赛，为了探险的激动。这也是为什么现如今人们重新谈论飞往月球，富有的商人也想去太空一探究竟。在同一天的解放报上刊登了三名作家畅想的未来月球征程书籍片段，同时发表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希望把月球变成星际间中转站的雄心壮志。回顾阿波罗11号的探月之旅，费加罗报用两大版面的图文分析复原了登月之前那令人屏息凝神的12分钟。阿姆斯特朗和阿尔德林两人搭载的鹰号登月舱和由柯林斯驻守的哥伦比亚号指令舱的分离顺利的完成，而登月舱从绕月轨道降落抵达月球表面，从每小时6000米到安全着陆中间有12分半的时间，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过程。几个月前的阿波罗10号曾经从着陆点上空16公里处飞过，但没有降落。而阿波罗11号的登月小组降落过程，虽然此前有做过模拟训练，但宇航员们知道，事实很有可能跟训练时的经历不同。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不仅他们的着陆过程会出现与地球的联络屡次失去信号的问题，而且还飞过了预先准备的着陆点，甚至在下降过程当中，舱内响起了警报的声音，而电脑的这一警告编号显示是1202，这是在宇航员们训练过程中从没遇见过的。阿姆斯特朗的声音镇定当中带着一丝焦虑，询问地球的休斯顿中心有关1202号警报的详细信息，并请示休斯顿中心给出下一步行动的指令。当时地球控制中心的斯蒂芬·巴尔认为，登月舱的电脑出现了储存问题，警报并不会影响降落着陆，因此给出了继续的指令。负责休斯顿和阿波罗11号之间的联络的查理·杜克也给出了同样的指令。在距离月表200米之际，阿姆斯特朗转换成手动操作，他在原定的着陆点附近发现了一片空地，当机立断在那里着陆。随着时间一秒一秒过去，阿姆斯特朗的心跳攀升到了每分钟150下，警报器显示燃料不足 5%， 但阿姆斯特朗依旧沉着，直到阿尔德林宣布着陆灯开启，鹰号登月舱着陆成功。阿姆斯特朗随即宣布，休斯顿，这里是近海基地，鹰号着陆成功。直到这一刻，远在地球的休斯顿控制中心的成员们才减轻了焦虑，重新开始呼吸。 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步已经完成，但宇航员们回到地球上之后，或多或少出现了心理危机。柯林斯和阿尔德林一度陷入酒精和抑郁，阿姆斯特朗则自我封闭。有史以来登上月球的24名宇航员均是顶尖的飞行科学战斗人员，多数有过极其惨烈的空战经历。他们跨过了战争的血腥考验，登上了月球，却在回归地球之后无法跨越心理问题。面对宇航员的心理危机，苏联人曾经选择撤换全组，避免在狭窄的六平方米空间当中爆发严重问题，而美国人则选择撤换单个出现问题的宇航员。继阿波罗11号之后，阿波罗15、16和17号的成员并没有再次踏上月表，而是在太空中获取科学样本。无论如何，他们是唯一从那样遥远的地方回看过蓝色星球的人类，宇宙深处的孤独只有他们才体会过。以上就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倪楠为您选播了人类登月50周年令人屏息的12分钟，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由桑宇主持的微言微语特大水灾官媒沉默。
各位听众大家好，六月底以来，南方多省市遭遇特大洪灾。据中国官媒7月14号引述中国水利部官员的说法，中国已有377条河流超过洪水警戒线，全国16个省市已发布15000次山洪灾害预警。中国大江南北暴雨洪灾持续。7月15号，网民在社交平台上纷纷贴出各地洪灾视频图片，可以看到湖南、江西、广西、广东洪灾场面，整片地区、整个村庄、整条街道被洪水淹没，湘江决堤，湘潭、株洲成泽国。视频中可以看到整幢楼房坍塌，民众蹲在窗台上无助地等待救援，民众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做饭，民众自发地在水里打捞浮尸。面对一场显而易见的人道灾难，就在数千万灾民等待救援，需要畅通无阻的信息，协助他们逃生或获取生存资料的时刻，官媒突然集体沉默。查看百度头条，也是纽约停电、印度水灾。央视新闻台连续数天滚动播报的是习近平赴内蒙调研。湘江决堤的消息首先从网络自媒体传出，贴出的照片也多来自外媒，洪灾在持续。但今天的央视新闻台头条滚动新闻竟是日本京都动画第一工作室火灾。到底有多少人在持续的水灾中丧生？人民财产损失到底有多大？哪里的灾民最急需救援？没人知道。有些自媒体见官媒不报道，主动在网上搜集民间信息图片编辑报道，但官媒在做什么？这是网民一致的发问。更令网民不解的是，执政党在干什么？国家领导人在干什么？在大半个中国泡在水里的危机时刻，中共领导人却跑到远离水灾的东北及内蒙去调研，水灾现场看不到任何国家领导人的身影。网友野山发帖说，如果不是自媒体，我们根本不知道南方多省洪灾如此严重。作为官媒，自己国家水灾装聋作哑，却去报道印度灾情，这是什么精神？只能说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另有网民发帖说，近日美国纽约停一次电，把央视急得火上房，新闻滚动播出。国内南方大面积水灾，城市如泽国，央视却看不到踪迹。网友说了，他们只担心他们在美国的家人。还有网友发帖说，记得好多年前，当洪水来袭，江泽民、朱镕基、温家宝等人都无一例外的会出现在央视的镜头下，亲临抗洪救灾第一线， 甚至冒雨指挥。现在可好，新闻都不带报道了。7月16号，人民日报以奇观700年古建洪水中屹立不倒为标题，在微博网页上发了一张图片，配文是这样的：7月15日14时，长江汉口水位达到26.09米，被称作万里长江第一阁的鄂州观音阁遭遇水患。鄂州观音阁系元代所建，距今已有700余年历史，虽然洪水已经淹没了10几米高的基座，但是古建筑在洪水中安然无恙。这段大有将丧事办成喜事的炫耀文字立即招致网民痛骂。网友 PD Chinese 发帖说，一场洪水检验了一座700年的古建筑的质量，检验了一个70年政权的水利成就，检验了一个人民政府如何服务人民，检验了一个媒体的良心。网友刘岸元赋诗一首：任他洪水滔滔，我自巍然不倒，管他生灵涂炭，何妨冷眼旁瞧。虽淹数10米高，却不耽误拍照，问谁如此扯淡，唯我人民日报。也有网友发帖说，6月份江西300万人受灾，政府居然只拨款了600万元赈灾款，人均2元，请问2块钱能够买什么？连一瓶矿泉水都买不到，真的希望国家哪怕少支援一点国外，稍微拿点钱出来救救灾民吧。别忘了他们也是纳税人，税收理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国际，也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中国每年10多万亿税收，有多少用在了民生上？一篇题为《如此严重的水灾，官媒为何不报道》的网文这样写道：这两天，如果不是自媒体的各种报道，不是有那么多的视频在网上流传，我们根本不知道江西湖南发生了大水。而那些所谓的主流媒体，面对国内滚滚洪水视而不见，反而去报道印度洪灾，这真是咄咄怪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真相被垄断以后的无奈。只要有特权，就会有垄断，被垄断的不仅是财富和权力，还有真相。特权为什么要垄断真相？很简单，垄断真相比垄断财富更容易掌控世界。其实像水灾这样的事情并不涉及什么政治正确，你如实报道就行了。然而在现有的通稿制度下，媒体连报道民生也不报道了，这仅仅是有关部门的责任吗？这里固然有制度的问题，媒体就一点责任没有吧？在我看来，所有的所谓主流媒体现在都是谎言的一部分，他们都把真相贴在体制的大背景上，谁揭穿真相，谁就是在跟体制对抗，谁就是在找死。所有的媒体人现在上班其实都是一场荒野求生，所以他们在求生过程中所做的一切，他们觉得都跟他们的内心不一样，这只是为了生存而已。问题是为了你自己生存，你就可以吃掉同类吗？一篇题为《这里的一切静悄悄》的网文这样写道：在过去的几天，我的老家湖南的降雨量突破了历史极值，湘江超历史最高水位，长沙、衡阳、株洲、浏阳等市县浊浪滚滚，一片泽国，村庄淹没，农田被毁。而这么大的水患，仅有一些自媒体在报道，朋友圈有零星几个好友在转发一些视频。我在9日晚去了江边，那时候暴雨未停，我看着浑黄的江水漫上来，门口的东洲岛也即将被淹。我订了10号的高铁，携母亲去桂林，然而未曾想 只是从一个暴雨肆虐的城市奔赴又一个洪水泛滥的城市而已。此次水患，广西未能幸免，所到之处扑过来的是肮脏的、令人窒息的腐烂的气息。漓江、玉龙河的水不再清澈，浊黄浊黄地往上涌，上面密布着、散发着恶臭的垃圾。有人会说，真有那么严重吗？新闻都未见报道啊。是的，现在的媒体都在关注宏大叙事，哪有功夫关心底层百姓的生死？别说淹死几个人，就算再多又怎样？人命如草芥，草芥还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人命却只有这一茬儿。你以为看到的是新闻，其实都是宣传与圣旨，哪里来的盛世？只有深渊罢了。连日暴雨过后，太阳又嚣张炙热起来，湘江的水位以极缓慢的速度退了下去，人与植物一样在烈日下萎靡。这里的一切静悄悄，一些人开始清理被水淹过的店铺，废墟之上呆立着木然的人们，他们没有表情。阿尔贝·加缪在《梵语正》里写道，我如今祝愿的已不是幸福，而仅仅是醒悟。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中国发大水，网民质疑领导人在哪里，专家呼吁调查三峡大坝真相。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经济如不转变方向，可能永远无法跻身富裕国家行列。华盛顿指控中国在南海骚扰他国，犹如恶霸。美德关系在降温。非洲杯阿尔及利亚夺冠，巴黎相接，民众欢腾。刺杀希特勒未遂事件75周年，德国向谋杀组织者致敬。人类登月50周年，三名宇航员升空飞向国际空间站。伊朗不理睬，国际呼吁继续扣押英国邮轮。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由倪楠主持的阿尼温戏剧节特别报道。
欢迎收听2019年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特别专辑系列之二，我是倪楠。翻拍经典有风险，但孟京辉的尝试在法国成功了。7月10日中午，记者在阿维尼翁戏剧节期间采访了写新版的《茶馆》，轰动阿维尼翁戏剧节的中国导演孟京辉。《茶馆》去年在中国乌镇被阿维尼翁戏剧节的总监在没有法语字幕的情况下相中，力邀之下成为73届戏剧节以来首次在核心单元演出的大陆剧作，也是核心部分法中两国官方力推的作品。首映前便出现了剧票卖断的情况，戏剧节最大的场馆欧贝哈宫 Fluence 座无虚席。采访期间，孟京辉回答了有关用国际美学语汇翻新老舍经典作品《人类永恒的痛苦与思考》、当代中国艺术家现状、文化交流壁垒困惑等多方面问题。3小时如狂如梦的诗句和舞美当中，19名实力演员在台上令人惊叹的时光巨轮转动之下，带观众踏进时间线被揉碎的历史、现今和未来。以下是本台对孟京辉导演采访的第二部分。
这背后的东西你能看出来，老舍先生其实最最重要的就是他对人类的一种悲悯。这个悲悯吧，就是从小的细节，从一小的鼻烟壶到特别大的一种人物的大的独白，这些大的东西，还有人物的一些埋藏着的好多绳，好像这些东西比那个故事和人物的形象本身重要。在我们坐的这个茶馆里，你看不到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我觉得更多的你是看到的王立发的精神形象。精神形象的时候，你必须用一个抽象的艺术，一个艺术语汇来跟他相对应。 那么音乐、多媒体还有整个的这个质感，所有这些东西造成了整个你和老舍的，就是再深一部分的这种对话。我从小就历史就不及格，我对历史啊、对年代戏啊什么的，我就不是特别感兴趣。比如说古代怎么样，谁谁怎么着，谁又把谁怎么着干嘛了，又宫里啊，又外边又时代，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不太感兴趣。我对当今发生的好多难受的事儿，我一找到历史的对应点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兴奋。所以我现在想到120年前的中国人，他们跟现在的人也是一样的呀，跟西方人，跟这个整个的，或者是你跟一个进化中的一个物种，就我们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从这里边好像得到一点东西，就是人一直在探寻，但是永远没有答案。就这本身已经是，就是探索本身已经是答案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特别无奈，然后你就把这些东西就展示出来就行了。另外还有一个可能跟这个个性有关，我觉得我可能更喜欢天马行空的想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然后做一些就是力不所能及的努力，然后同时呢就会问一些不同寻常的问题，然后跟艺术创作人员和这个演员，我们在合作的时候反正也天马行空的，可能这也是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个性。比如一开始我们就20分钟左右，演员吼出他们自己的这个心声，就是观众就感觉这些人都一个个都不想活了。确实是，就是因为要这么演的话演不了几场，但是我觉得好像也还可以，也能达到，所以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后来决定还是冒这个险，让演员把自己的能量彻底发挥出来，然后让每天演员和观众都疯狂和疲劳，然后最后有一个必须回去想睡觉又睡不着的感觉。那茶馆其实是被有些人做的比较老派，但是呢我其实也想告诉大家，茶馆有另一个面目，另外一个生机勃勃而又富于想象力的茶馆。也就是我刚开始在做作品的时候，我觉着也都没想那么多，但是从我创作别的作品，我也一直就是用一个国际的这么一个一开始就以国际的眼光，所以到这儿来了，这个作品不违和，特正常的，不能说明连接就一定好，但是井底之蛙肯定不行，所以在这个两者选择的时候，我选择交流，选择沟通，选择一种共同的一种思想语汇。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思想语汇的话，如果你不承认人类文明的进程的话，那没得聊。你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聊的话，那么文明、进步、人文主义这些词才有意义，包括自由，这些东西都变得有意义了。如果在这种状态下对人的处境有这个良好的作用和未来的期待，我觉得就特别好。伟大的传统，伟大的当代，必须把两个结合起来。用什么结合？不是用形式结合，是用思想来结合。这个思想必须是生机勃勃的，必须是运动着的，同时也是真诚的，这个我觉得就重要。不能因为把自己划归成一派就一直就坚持，这个太狭隘了。但是呢，人嘛，你允许人有缺点，但是不能犯决定性的错误。这个决定谁来决定呢？要脑子决定。我觉着可能脑子得挺重要的。哎呀，现在就是我特别想建一所大学，这是我的梦想。我想建一个比较自由的、比较有着新思想的、 这么一个大学，这样年轻人能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在他成长的时候积蓄一些生活的对生活对美好生活对理想主义的热爱，如果要是能这样的话，那么就来劲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实际上从在中国整个状况来讲，实际上我觉得我也挺幸运的，我做的事情都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儿，然后能用自己的作品养活自己，然后能有面包吃，能有水喝，街道上自由的行走，我觉得还挺，我挺舒服的，我已经挺满足的了。还有友谊爱情都挺好的。其实前沿就是危险，就是不那么安全，比如有很多感觉伴随着你来，比如孤独，没人理解你，你在那傻干什么呢？那么一还有意味着就是说勇气其实特别重要，就是你不知道前面是踩一掉坑里了还就是什么。当你在前沿，所谓你在前沿的时候，你面对别人都不重要，其实别人不都是你的心向的反应吗？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你要面对自己，你面对自己，你要跟自己说是这样吗？然后你就觉得是这样的，就往前走就可以。西川评论我说，莫妮辉是幸运的，他幸运的得到了时代的掌声，就是我是幸运的。那还有很多很优秀的艺术家，他没有得到时代掌声，没有得到整个这认知，但他们要面对巨大的孤独，也得活下去啊。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来讲，因为这是你的工作，它是你赖以生存的一个世界。当时大学同学他们演过茶馆，他们演茶馆的时候，我觉得太好玩了，哎呦，一个个拿枪拿掉。那么我可能是后来我发现，我为了这，现在就是为了这个。当时的某种年轻的时候，哦，某种东西，但真正的他的那个语言，哦，博大精深，太厉害了。所以我们把他的好多小说也放到他的其他的一些戏剧作品，也放到我们现在这个茶馆里边，让他共同形成一个场，来在剧场里边就发射魅力。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台在2019年阿维尼翁戏剧节期间对中国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采访的第二部分，由你们为您采播，感谢收听。
你们说我做了一个荒唐人的梦，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法语课第19课。
L'affaire du coffret。19e.
Jean-Pierre 确实是那家的未婚夫，可我呢，只是一个过渡的情人。那家周围的人也真够复杂。听听录音，第16段。
La foire du trône.
这好像是一个露天节日。
Nadia，
他还是和这个小女孩在一块
儿。请将这里买奶吃。
那个小女孩好像要什么东西。Du vin，好像她在叫娜佳。
请将这里买奶吃。
Aïe, mes yeux, Gaël, où sont mes lunettes?
Ça ne va pas。
但是好像他哪儿不舒服。Mes yeux, mieux aussi， 不是这个意思。而 lunette， 啊，眼镜，这是 les yeux。Un œil, deux yeux， 眼睛有问题。说的是医学问题，我的记忆一直恢复不了，再去看看那个医生。 Bonjour. Wang Luda, ami de Nadia. C'est pour un rendez-vous avec le docteur.
C'est un rendez-vous pour Nadia?
Non, c'est pour moi.
Alors, vous venez pour Monsieur Jocelyn, le généraliste, ou pour Madame Jocelyn, l'ophtalmo?
Monsieur Jocelyn.
Demain, j'ai 9h30 ou 17h.
C'est le soir?
Non, 9h30 du matin, 17h l'après-midi.
Ah oui, 9h30.
C'est noté, demain 9h30. Alors, vous venez pour Monsieur Jocelyn, le généraliste, ou pour Madame Jocelyn, l'ophtalmo?
Vous venez. Tu viens? Vous venez. Venir. Je viens. Tu viens. Il vient. Nous venons. Vous venez. Ils viennent.
Vous venez pour Monsieur Jocelyn, le généraliste, ou pour Madame Jocelyn, l'ophtalmo?
Monsieur Jocelyn, le généraliste. 我见了 Monsieur Jocelyn, 普通医生。还有 Madame Jocelyn, ophtalmo. Voilà. C'est un spécialiste. C'est lui. C'est lui, Nadia, le médecin. C'est un problème de yeux. Mais c'est quel problème?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r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 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请听新闻提要。中国发大水，网民质疑领导人在哪里，专家呼吁调查三峡大坝真相。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经济如不转变方向，可能永远无法跻身富裕国家行列。华盛顿指控中国在南海骚扰他国，犹如恶霸。美德关系在降温，非洲杯阿尔及利亚夺冠，巴黎相接，民众欢腾。刺杀希特勒未遂事件75周年，德国向谋杀组织者致敬。人类登月50周年，三名宇航员升空飞向国际空间站。伊朗不理睬国际呼吁，继续扣押英国邮轮。各位听众，您刚刚听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第一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由安德烈主持，感谢 Wickdog 的技术合作。下面我们播送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Stay Away to Neven， 由 Led Zeppelin 演唱。本台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
a sign on the wall, but she wants to be sure, 'cause you know sometimes words have to mean. In a tree by the brook, there's a songbird who sings. Sometimes all of our thoughts are misleading. New day will dawn for those who stand long and